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16课，就是要和弟兄姊妹来讲解离婚和再婚的问题。我相信弟兄姊妹，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面，你都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离婚的夫妻，而且呢这些离婚的理由可以说是都不一样，有的还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就看到离婚的确是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在教会里面呢也给教会带来许多的困扰。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让我还是把上一课第15课，就是如何与不幸的配偶相处并领其归主这一个课程的大概的内容，我们做一个复习。在上一课我们提到了，就是呢，幸与不幸不能共负一轭。我们也讲到了，那么不幸的那一方呢，他的确心里面是有许多的想法和感受的，所以我们也要接纳他的想法，接纳他的感受，并且呢，我们要尊重他的想法，尊重他的感受。这个并不见得是我们同意他的看法或者是他的感觉，而是说呢，我们尊重他，我们接纳他。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以一颗谦卑怜悯的心，而且呢我们也要有勇气在人的面前做见证。把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弄好了之后呢，我相信不幸的那一方呢，他会因着我们的好见证，就好像是在彼得前书第3章1节这里所说的，因着妻子的好见证而打开他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不幸的这个配偶多多的祷告，不要放弃，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也在这个课程的最后呢，给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说还没有进入男女朋友交往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些提醒，就是第一，我们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在你一开始交往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找还没有信主的来交往。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在教会里面，适婚年龄的姊妹和弟兄人数的比例是相差非常的悬殊，但是我想啊，我们也是对神要有信心，耐心等候，求神来为我们开路。再来呢，我也提出了15个问题，就是呢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可以自己来问自己。这15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呢正要开始交往，那么也不妨把这15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自己反省反省，自己思想一下。最后呢，我也和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怎么样来处理夫妻灵命的步伐不一致。其中还是一样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注意我们自己的态度，谦卑柔和，而不是趾高气扬。我想啊，弟兄姊妹，我和你分享的许多都是一些原则，我也希望你能够善加利用这些原则，使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希望呢，你也能够成为你配偶的好妻子，或者是好丈夫，成为你配偶的好见证。好，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第16课，离婚与再婚的这个问题。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到离婚和再婚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把神对于婚姻的这个旨意呢，我们要再重新的温习一下。因为呢，我想如果我们真正的清楚了神对于婚姻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照着这个目标去前进，去努力。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现在来先来复习一下神对于婚姻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一呢，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婚姻，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爱一顺的，顺就是顺服的顺。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圣经是怎么样看我们的婚姻的。第二呢，我们看到神恨恶人离婚，离婚从来就不是神的计划。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这里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马拉基书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明白，神恨恶人离婚。我有的时候有机会到各个教会里面去分享婚姻与家庭的这一方面的真理，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刘老师，我可不可以离婚？我想这个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神对于婚姻的旨意是什么。还有呢，就是到底我们在婚姻路上，我们付上了多少的代价，以及我们是不是了解离婚之后对于当事人、对于孩子、对于整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还有呢，对于这个社会所要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逞一时之快，以为离了婚之后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事实上很有可能离了婚之后才是烦恼跟伤害的开始。不过呢，人在婚姻当中，离婚的事的确是会发生。神虽然是恨恶离婚，但是神也给软弱的人在离婚的事上呢设下了一些规则。这些所谓的离婚的规则，就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离婚与再婚的问题。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家庭现在的这个婚姻的状况。中国社会呢，向来是重视家庭的伦理，以家庭为核心的这个价值观非常的强，对配偶从一而终，这是理所当然的。在1980年以前，中国内地人是很鄙视离婚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形就很不一样了。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年轻一辈的道德规范呢越来越宽松，对结婚离婚看得也就越来越随便，对于婚外情和婚前同居的这个包容性呢也相对的高的许多。根据中国民政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的离婚率呢是比2003年提高了 21.2 个百分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呢也再再的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离婚了。为什么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它的原因和它的结果。随着经济改革和开放，中国的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但是精神文明呢却明显的落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离婚率高涨的原因呢，我们从大环境来看呢，包括了社会世俗化造成婚姻观的改变，经济压力大，离婚法宽松，妇女因着就业而经济独立，对于婚姻的期望比较高，以及呢离婚现象的恶性循环等等。然而呢，仔细的从个别的夫妻关系来看呢，离婚的原因显然比以前更加的复杂。比方说个性极端的不合，日常生活中长久而严重的冲突，分担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分配不均，姻亲的问题，外遇淫乱，身心虐待殴打，精神失常，心理疾病，单溺于酗酒、赌博、吸毒或色情，这些都是屡见不爽的。从事婚姻和家庭咨询的专家们呢，以往对于离婚持着是比较宽松的态度，认为呢离婚可能是一个选择。但是呢，从90年代以来呢，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啊，投入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呢，就发现离婚对于当事人还有儿女在身心灵方面呢，都带来很大的创伤。所以一般来说，对离婚的态度好像有渐渐趋于保守的这个倾向。 家庭生活当中充满了太多的暴力和冲突，对于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呢，都有非常大负面的影响。而离婚对于子女的影响呢，比从前估计的影响要更深远。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近年来这个专家学者的研究呢，就显示出离婚的人自杀或者是得精神症状酗酒的可能性呢，大概是没有离婚的人的2倍到3倍。那么平均生病率呢，增高将近1/3，寿命呢则平均大概减少4年。所以说呢，离婚其实它所付上的成本或者是说代价是非常高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对于离婚和再婚的这个价值观。到现在为止呢，许多的圣经学者在离婚和再婚的这个议题上呢，因着对于圣经经文的诠释有不同，而仍然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不管这些争议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离婚绝对不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意，也不是神所愿意看到人在婚姻的路程上所走到的一个结果。其实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离婚和再婚的现象是一个非常难逆转的一个趋势。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许多的专家学者就开始提倡婚前教育，或者是婚前辅导，或者是婚姻辅导，来强化婚姻关系，或者是减轻离婚所造成的伤害，还有呢，促进再婚的成功。基督教会呢，处在这种大环境当中，教会的信徒也难免会反映出这种社会的现象。有的在信主之前就已经离过婚，有的呢则是在信主之后才离婚的。而这两种信徒呢，在教会当中都有慢慢增多的趋势。笃信圣经而且愿意尊主为大的基督徒，往往需要面对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比方说基督徒能不能离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离婚，离了婚以后能不能够再婚，或者要再婚，那么婚礼又应该如何办理呢？再婚的人在教会当中能不能够参与侍奉呢？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参与哪一种侍奉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教会必须要面临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和离婚、再婚相关的主要的经文都有哪些。这些呢，包括了《创世纪》2章24节，《生命记》24章1-4节，《马拉基书》2章6-16节，《马太福音》5章31节、32节，《19章》3节-12节，《马可福音》10章2-12节，《路加福音》16章18节，《罗马书》7章1-6节。哥林多前书7章10-15节、27和28节，在你的讲义上，这些经文都已经列上去了。希望弟兄姊妹，你在上完这一课之后呢，把这些经文仔细的研读一下，并且呢，我也希望你把读了这些经文之后的领受，圣灵给你的光照，你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有关于离婚和再婚的经文，对于你不论是牧养教会还是帮助弟兄姊妹解决离婚再婚的这个问题呢，都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我们在处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看人怎么说，我们一定要来看神怎么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要读得清楚，读得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把这些经文仔细的研读，然后呢，也把你读了之后圣灵给你的启示，给你的教导，也把它记录下来。除了以上我所列出来的这十处经文之外呢，近代英国有一位拉比文学专家大卫·英斯顿·鲍尔教授呢，他认为出埃及记21章10-11节呢，是另外一段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当中呢，犹太人许可离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对于离婚和再婚的看法。我要分成摩西的教导、马拉基书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和 和出埃及记第21章10到11节的教导，分成5个部分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圣经对于离婚和再婚的看法。第一呢，我们来看摩西的教导，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24章1节到4节。这里圣经上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从这一处圣经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得出来，摩西呢，他是为了要保障妇女而定出来的这个规定，其中呢，也允许妇女可以再嫁。事实上呢，旧约当中有好些情况是不允许离婚的，比方说犯奸淫不允许离婚，因为犯奸淫是必须要处以死刑的，这是在利未记20章第10节，还有生命记第22章22到24节。另外呢，在生命记22章28到29节呢，这里也说到，如果丈夫在婚前已经玷污了他的妻子，那么也是不允许离婚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如果是犯奸淫的话，是要处死刑的。所以在生命记24章1节到4节这里，摩西允许犹太人离婚呢，其中呢，显然是因为妻子做了一些和婚外性行为无关的恶行或者是坏事。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摩西并不是要设立这个离婚的制度，而是在防止休妻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休妻呢，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摩西所定下来这个休妻的律例呢，只是一种针对堕落百姓的一种措施，并且保障这个遭到遗弃的妇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当中的教导。马拉基书2章10节到16节当中呢，先知马拉基他谴责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马拉基时代是归回的以色列人，仍然是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在那个时候，他们和许多附庸国的百姓杂处在一块儿，因此呢，许多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有机会爱上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因而呢，休弃了他本族的犹太籍的这个妻子。所以呢，先知马拉基公开的宣告谴责他们这个离婚的这个罪，认为这些离婚的百姓呢，乃是毁弃当年耶和华在他们婚姻盟约当中所做的见证，也是一种诡诈的行径。先知马拉基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代表了神发言宣告离婚乃是神所谴责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对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我们要看的两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19章3节到9节，还有马可福音10章2到12节。以上这两段经文当中呢，法利赛人以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么他们就有借口说耶稣是纵容人离婚。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会引用律法书，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24章1节到4节，指责耶稣不尊重法律。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综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两段经文的这个记录呢，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可以归纳出4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起初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不变的。在马太福音19章5节，主耶稣呢，他再一次的强调，起初神设立婚姻的精神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之后呢，耶稣对这一段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他说，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二个结论呢，就是犹太人是违反神的婚姻制度的。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多妻的。当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回答之后呢，立刻用一个预设的一个难题来试探耶稣，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谓以色列人心硬，就是他们早就已经违反了神的律法了。其实呢，摩西是为了要减低传统所造成的伤害，才设立的这个离婚的高门槛。耶稣说，起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的。好，第三个结论呢，就是对于这个被盗和不信的人来说呢，休妻的唯一缘故是淫乱。主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可见唯一合法的离婚原因是配偶犯淫乱罪。如果是妻子没有犯淫乱罪，丈夫就不可以主张离婚。如果是丈夫硬是要离婚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人也不能够娶这样一位被休的妻子，不然的话呢，就是犯淫乱罪了。好，第四个结论呢，就是犹太信徒没有所谓离婚的这个问题。从耶稣的回答当中呢，离婚完全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如果是配偶犯了淫乱，按着这个律法呢，他必须是要被处死的。因此呢，既然是已经处死了，那当然就无所谓离婚或者是休妻的事了。换句话说，犹太信徒是没有离婚的余地的。但是从现代非犹太人的社会现况来说呢，各国的法律并没有任何允许把这个犯淫乱罪的这个人呢来处死的这个条文。所以呢，不是犹太人的信徒呢，就可能会面临到离婚的这个问题。这一个原因呢，也是符合圣经允许离婚的一个依据。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保罗的教导。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到十五节。在这段圣经节里面呢，保罗认为圣经是允许因为奸淫和遗弃的这个理由来离婚的。保罗提出，如果是配偶因着信仰的缘故提起要离婚的要求呢，那么信主的一方就让那无信的人自由离去，无论是弟兄或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然而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有几个建议的原则，可以在离婚和再婚的这个事上呢给我们一些教导。第一呢，就是在第十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于无论是男方或是女方提出离婚呢，都是斩钉截铁的反对。他所根据的理由是主耶稣亲口的教训，也就是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好，第二个保罗的建议呢，就是对于已经离婚的妇女，保罗提出了两条出路，第一呢是不再结婚，第二是复合。这个经文呢是接着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为了防止有人为了再婚而离婚，又使妻子不能够以欲火攻心为理由而再婚。换句话说呢，这个妻子呢，她原来的婚姻仍然是有相当程度的约束性。第三个保罗的建议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保罗是主张信徒不能够主动的提出离异的要求。好，这是保罗给我们在离婚和再婚上的教导。接下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这一点呢，就是近代的英国的一位拉比文学的专家，他也是一位有名的圣经学者大卫·英斯顿·鲍尔教授呢，他提出来就是出埃及记第21章第10节到11节呢，也是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当中犹太人允许可以离婚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依据。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第一，物质方面的忽略，第二，情感上面的忽略呢，都是能够构成离婚的一个合理的或者是说合法的理由。物质方面的忽略呢，其实这一点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到34节的教导是吻合的。在这里所谓的物质呢，是指着衣食等等这些物质的需要。另外呢，情感上的忽略，这个是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到5节的教导是符合的。这个呢，也就是指着夫妻之间性的需要。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想要离婚，我们都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离婚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离婚也是神所厌恶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教会对于离婚的预防。那么我想呢，教会对于婚姻应该有清楚的信念和原则，并且也要把这些信念和原则教导给弟兄姊妹。再来呢，教会也要鼓励弟兄姊妹多多在这个婚姻家庭方面呢，要有多多的学习和成长。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教会对于想要离婚者的这个辅导呢，就是我们尽量要让他们的双方交谈沟通，并且要鼓励信徒要尽上自己的这一份责任。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点，就是是否再婚与何时再婚。这里呢所列出来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18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9节、15节和28节。离婚是最后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是要经过多方的努力协调之后呢，是一个最不得已的选择。那么教会也要附上对于离婚者的一个扶持，还有呢就是对于计划要再婚的信徒呢，要对他们有所辅导，有所帮助。对于已经离婚而决定再婚的信徒呢，我们也要给他们有一些圣经真理上的教导。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呢，的确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是非常棘手的，但是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也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谦卑的心来超越偏见，超越人为的扭曲和文化的局限，进入真理的实际和实践。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离婚绝对不是神当初设立婚姻的心意。但是呢，对于一些实际上的困难，比方说配偶有外遇啦，或者是说受到配偶身心灵的虐待殴打啦等等，这些非常困难的情况呢，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让我们在极端困难的当中呢，也给人在离婚的事上设下了一些规则。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分享的离婚和再婚的问题。我知道这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在教会当中也是越来越普遍，而且呢问题是非常的棘手，每一个人的问题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我所和你分享的呢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你在这些事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为你来解答。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学习的机会，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爱心和耐心，让我们在婚姻路上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心意来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的课程，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要爱你。